曾国藩感到头疼，在谈判桌上一再表示说，那三条我全可以答应，唯独这一条这不好办，我得请示朝廷才能做决定。恭亲王奕欣得着这份报告做不了主，马上请示两宫太后。这东太后本来很少过问这些事儿，除了害怕之外拿不出主意，但这西太后挺果断，看完奏章之后一笑说，这有什么，不就杀一个知府杀一个知县，中国官有的事，就杀了就得了，只要洋人不闹事儿，怎么的都可以。哎，他倒干脆，还是恭亲王奕欣看的比较远，说这事儿不能这么办，我退一丈敌进一丈，我退一尺他进一尺，要这样下去，洋人说什么咱就答应什么，那咱的大清江山还保得住吗？另外也叫文武百官寒心呢，往后谁还敢负责？西太后一听也有理，指示恭亲王奕欣，叫他告诉曾国藩，在这一条上要反复磋商，为了事情保险起见，恭亲王奕欣又派了两江总督李鸿章，让他也赶奔天津协助曾国藩共同会理这件事。这几个卖国投降的头子凑在一块儿，跟法国人没少着说好话呀。最后这法国公使终于让步了，说即使不要这几个人的命，但是也必须严厉处分。满清政府这才高兴，当时把知县刘杰、知府张光道、天津提督这三个人革职拿位，同时把所谓那些暴民挑出17个人来，在天津就地斩首，45人被分别判了徒刑，2人被判处绞刑，真是血染天津啊。自从这个教案发生以后，老百姓眼睛更亮了，看出这个腐败透顶的朝廷没有半点给老百姓撑腰做主的事儿，简直是太腐败无能了。老百姓擦拳抹掌，怨气冲天，这也加速了满清王朝的灭亡。安下这个暂且不提，教案发生以后，宫廷里头并没受什么损失，死人也好，赔款也好，也不掏皇帝老子的腰包，他们无非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呗。你不管怎么折腾，只要我的皇位还保着，这就是最好了。咱们单说慈安太后、慈禧太后，为了这件事情还举行个祝贺，祝贺什么呢？仗没打起来，总比过去火烧圆明园、英法联军进北京强得多哟。但这个时候，那个同治皇帝已经不小了。天津教案发生在同治9年，转过年来，同治皇帝也已经16岁了。按照当时的规定，16岁就是成人了。在那个时代，一般人结婚都比较早，尤其是当今天子，他婚姻问题必须给解决了。慈安和慈禧两太后就为了同治帝的婚姻又发生了重大的分歧。什么原因呢？慈安太后给选中一个皇后，这个皇后的父亲身为翰林院的编修，叫阿古特氏，今年19岁，人样子长得也好，品格也端正。慈禧呢给选中一个是工部侍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，这富察氏今年据说才14，人长得倒是不错， 性格有点轻飘。就这样，慈安太后不太中意，偏偏慈禧给看中了。两宫没这个事儿，一直这意见不能统一。到了同治皇帝十七这年，这样不定夺不行了。这一天，两太后凑在一起，慈安就说：“说皇上的婚姻大事不能再拖了，十七了。”但是呢，两个人意见还不能统一。最后，西太后说：“这么办吧，把皇上请来，咱们两个人呢，把这事说说，让他自己来决定。等同治帝来了，给两宫太后施完礼。”一打听是这么个事儿，脸还红了。后来他说这事儿干脆两位老人给我做主，我怎么的都行。慈安太后就说：“你看看是不是重启的姑娘阿鲁特氏，这个人比较不错，你也见过。”这慈禧就说：“富察氏你也见过，今年十四，究竟这俩人你看中哪个了？”在西太后的意思认为你是我儿子，尽管平常母子不太和，但是婚姻大事怎么的你也得听我的。结果出乎他意料之外，同治皇帝都顺着东太后，就同意立重启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皇后。哎呦，把这个慈禧给气的，心说这孩子真是忤逆不孝，没有一点跟我合心合意的地方。他还不甘心，说这事儿别定下来，把恭亲王奕欣所有的亲王找来，让大伙说说看。后来把恭亲王奕欣也请来了，奕欣一听，还是以大为好，我看重启的女儿立后为合适。众口一词，西太后有苦说不出，这事儿就定下来了。在封建年代，要说皇上娶媳妇儿，立正宫皇后，那可了不得，那就得说举国上下，这是个大喜大庆的日子。这个时候决定以后，马上搬出上谕，昭告全国，工部、礼部、内务府忙得手脚不闲呐，马上传旨通知翰林院的编修重启，说你女儿已经被选后了。另外给重启家里修盖府地，建筑宗庙，这一路折腾又好几个月。到了同治十二年的五月，正式完成结婚大典，整个北京城九门都震动，鼓耀喧天，把这位正宫皇后从大清门接进坤宁宫。这些琐碎的理解咱不详细说了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人家夫妻完婚之后相当和美，同治帝心满意足，这位阿鲁特氏也非常贤惠之礼。你说这是好事吧？偏赶这个慈禧，这个女人没有事儿她不插手的，说什么她也看不上这个正宫皇后，她认为这不是自己选的，非逼着这同治把她提出那个富察氏封为惠妃。同治没办法，就把这条件答应了。这还不说，西太后老告诉同治少上正宫去，最好到惠妃那儿去，说惠妃非常聪明，这个人我非常喜欢，弄得同治皇上心里挺不痛快。与此同时呢，东太后就提出来说咱们姐妹应当撤帘，说原来垂帘听政是孩子小，现在孩子大了，十七八岁了，也该让他独立自主，咱们姐妹一年比一年年岁大，何必干于国事呢？退到后宫一享清福有多好呢？ 慈禧本不愿意，但是东太后说的义正辞严，句句都在理上，没有办法，这才传旨撤帘，同治皇上亲政。人家东太后退不下面，什么也不管呐，每一天享福去了。西太后可不行，人跟人不一样，别看名义上他不管国家大事，暗地之中还监视着皇上，让李莲英探听一切的消息，凡是大事没有他来决定，同治就不能做主，处处刁难，处处管着，这娘儿俩又增加了矛盾。别的都不说，本来人家夫妻挺和美，每一次同治帝到了正宫有说有笑，偏赶这正宫皇后学问还挺深，只要一说起诗词来是滔滔不断的，古今名人轶事没有不懂的，出口成章，提笔成词。同治皇帝更高兴，所以经常在中宫，别的宫都不去。哎呦，这慈禧可不干了。这一天正宫皇后来给他问安来，他把脸蛋子往下一沉，跟一汪水一样。皇后啊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皇帝日理万机，他一天公务甚忙，要到了你的中宫，你劝劝他爱惜自己的身子啊，不要老在一起，外边有些风言风语对你们可不好听，听见了吗？是。正宫皇后非常明白，一看慈禧的表情和言语就知道对自己不喜欢，强作笑脸，心里也不痛快。等到同治皇上来给太后请安，人家东太后有说有笑，到了西太后这他照样把脸都往前一刮子，就训斥同治，说你是皇上了，我三番五次告诉你多上那块接近惠妃，少接近中宫，你怎么叫这小狐狸把你迷上了？我告诉你，往后要到中宫去必须得经过我的允许，我要不允许不行。你说这不多余吗？你管得着这个事儿吗？这西太后就这么多事，同治皇帝没有办法，心里头这个赌气呀，暗自说，娘啊，你管这事儿可太宽了，你不让我去我非去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。不但他不听，到中宫去的更勤了，夫妻之间无话不说。有这么一天，同治啊就把西太后所作所为的事告诉给皇后，阿鲁特氏一听暗中落泪啊，说这些日子我战战兢兢，每一次我去请安我这心都提着嗓子眼儿，不知道老太后什么时候发脾气，说话是冷言冷语，另外叫我劝皇上不要到我的中宫来，皇上往后你还得注意，为了我挨了太后的深刺，我就罪该万死了，不要听他，从小他就管着我，管的对还行，净是不对的事儿，朕的婚姻大事他少管为妙，往后有话你跟我说。也是同治皇帝脾气还挺大，照样往来中宫，消息就传到西太后耳朵里了。有一次西太后把同治皇帝找来，劈口大骂，骂完之后告诉同治，从今以后不准到中宫去，要去得由我盖印，要不去咱娘俩就完不了。还命令同治皇帝叫许到惠妃的宫里头。等说完以后一甩袖子他走了，同治气得昏身立抖，有心不听，他从小惯了，怕他这生母，你说弄得别别扭扭的，这是何苦的， 上惠妃那儿去，他又不乐意去，干脆得了，我孤床寡宿，一个人哪我也不去。后来他就一个人单住，国家大事也懒得管，没事就跟些小太监胡扯。偏赶有个小太监呢，叫文喜，自幼生长在北京，聪明伶俐，不到皇上面前当差，他呀也摸着这个耳风了，知道皇上为什么发愁，他就想方设法让同治皇上高兴。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些太监们彩扮上在宫里的唱戏，让同治皇帝看，日久天长看腻歪了，又想一些办法在宫里头哄着皇上玩，招都使尽了，同治还是不痛快。后来这文喜就给出个主意，说皇上这么办吧，你要觉得实在闷得慌，咱到北京溜达溜达，何必老在宫里头呢？同事看看左右没人，就问他，皇上出宫能行吗？那有什么不行的，你化妆改扮到外头见见世面，您是不知道那北京可热闹了，到了晚上一点灯的时候，一片火海，又说又笑，作摆作带的，那活着才有滋味。哎呀，朕贵为天子，要化妆出去能合适？万岁爷，您看的书那么多，怎么忘了？那著名的皇上李世民怎么样？赵匡胤又如何？远的不说，说现在的乾隆爷三下江南，康熙爷经常私访，这不都是到皇宫外头吗？您怕什么呢？现在您亲政了，奴才我认为亲政那就是您说了算，那到外头溜达溜达谁敢说别的？怎么就与身份不合呢？
对，同志一听有道理，在皇宫里怪别扭，溜达就溜达吧。找了几个心腹的小太监，让他们化妆改扮成书童，他呢也穿了套便衣，带了好些瓜子巾，每一天偷偷的离开皇宫到北京街头溜达。就他这个事儿，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。一开始他看着挺好，哎呀，到九门这一瞅，灯火辉煌，饭馆子、浴池、戏园子，他是兴致勃勃。后来他走到北京南城，发现这地方有不少姚昌妓院，从这以后，这同治皇帝就走了下坡路。外观上不知道，他就徐柳棉花，经常在外头胡扯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。日久天长，这事儿传到恭亲王奕欣耳朵里，奕欣一听，这脑袋嗡嗡直响，当皇上的有这么干的，但是又不能说。后来想了个办法，这一天奏本完事儿，跪到同治皇帝的面前，就说皇上理应当主管国家的大事，以龙体最为主要，要求皇上往后在皇宫里边哪也不要去，把祖训搬出来得了乐说了有俩时辰。这同治本来就不爱听，恭亲王一心在那跪着说，他在这闭眼听着，一直听着说完了，一摆手，一心才走了。同治帝回去把桌子就踹翻了，气，动不动就祖训，动不动就翻这套老账，什么我也不听。小太监下去都躲出多远去，同治帝正发脾气呢，外边有人给送信，他这好朋友宰成必见。宰成是谁呀？就恭亲王奕欣的长子，他跟皇上同治是亲叔伯的弟兄，从小在一起长大的。这宰成还曾经陪着皇上念过书，两个人意气相投，无话不说。
等宰成进来一看，皇上面有怒色，你瞅这意思是不痛快，摆手让太监们都退出去。他就问万岁怎么了。
哼，就是你们那个老爷子没事上翻本，嘚吧嘚嘚吧嘚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
哎呀，你不说我爹吗？你别听他的，老生常谈，跟我也是那套，他说他的，咱办咱的。万岁爷，我听说你最近到北京城里去溜达去了啊，可有意思。这么办呢，我陪着你，我领你上几个好地方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啊，把同志乐的，今天晚上咱就去。从这一天以后，他跟宰成耳鬓厮磨，左右不离，白天所谓管理国家事儿，到晚上一掌灯开了就走。这下可坏了，由于在外头素柳棉花，同治皇帝就得了一种毒病，开始他自己根本不知道，等病染到身上了知道也晚了。那边说不会治吗？啊，不行，同治皇上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，这个病叫阴毒。你说跟大夫怎么说呀？自己贵为堂堂的皇帝陛下，得了这种病见不得人，暗自咬牙，有苦说不出。再加上西太后过千秋吉日，他当儿子的里里外外的张罗，一共忙活了五六天，病体加重啊。慈禧的寿日也过去了，同治皇帝是卧床不起。一开始把御医大夫给请来，大夫一瞅他浑身发烧，问问病情，给开个药方，结果不是对症下药，吃等于没吃。两太后听说皇帝有病，也经常来看来，问也问不出来，一来二去，这病是越来越严重了。结果阴毒扩散了，从下身蔓延到脸上来。据说这同治皇帝长得挺好，结果一染上这个病，这脸呢成了混世魔王了，头发都秃没了，合成内外，文武臣工无不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同治心里头明白，完了，我命休矣。